大家好，我是哈利，我来自绵绵细雨的雨都西雅图。在美国打拼的台湾人们，除了 NPR 以外，更要收听最老牌子的台美新闻——美国台湾观测站。本期节目录制的时间是
台湾时间5月5日周日晚上10点半。
新闻的变化可能会因为时间不同而有所改变哦，让我们就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25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我回来啦，结果这一周 Leto 他也没有办法加入，所以又要再麻烦 Jerry 了。好，我也其实好久没有跟 Jerry 就是一起主持了，所以很开心 Jerry 回归。上次我会不在，是因为我跑去那个孟加拉，跟明迪一起参加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团，然后 G230的一个 program， 然后我们去到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营。那我待会会，我想说趁那个今天的那个国际新闻的部分，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在孟加拉所碰到的、所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新闻也很多，所以我就不再多选其他的这个国际新闻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只好剪。好，那以防我忘记，所以呢，先在一开始，我先有一些工商时间好了。那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呢，说观测站的每个月底的这个读书会，那五月呢是在5月30号，也是礼拜四的晚上7点到9点。那我们这次的选书呢是叫做《美国的决断》。副标是台湾人应该知道的美国外交思维与决策。那这本书呢是由张国成老师所写的。那我们从二月开始办这个读书会，我们终于在今天在这个月我们会读一本由台湾人写的书。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月选？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月就是520嘛。那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来去讨论说我们台湾人要怎么去看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选了这本书《美国的决断》。那，还蛮厚，有一点厚度哦。就是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还好，还蛮好读的，还蛮好读的。
对对对，
因为张国成老师的文笔非常的通顺，然后而且他就是介绍美国的一些外交决策的历史，然后当然也是跟美中台关系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还好，我刚才听到这个时间还好，因为我也要来工商服务一下，这个是5月31号。
我还没有工商完。
你还没工商完吗？
一分钟。好，没有，我只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一次的活动真的非常的难得，因为我们邀请的来宾是简恒宇。那简恒宇呢，他是风传媒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那他真的是每一次我们在看台美中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哇，怎么可以恒宇可以把这些新闻都写得这么的详尽。那所以他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呢这次邀请到简恒宇来跟我们来聊。那欢迎大家就是来参加这次的读书会。那这个连结可以在这个的资讯，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或是 Facebook 的留言处可以看到，或是时不时的看一下我们 Instagram 的 story， 也会跟大家分享。好，方宇换你。
简恒宇的那个他真的写了超多非常专业的外交的那个新闻，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那个新闻这样子。然后我是想要追那个跟着这个时间，因为5月30是我们的读书会，那我5月31号的时候刚好有另外一场读书会呢，是在思想森林。然后这是一个咖啡店，思是思想的思啊，想是那个享受的想。思想森林，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5月31号的晚上，这个是跟一个 podcast 叫做布克新闻一起合作的，是主持人是蓝世博。布就是那个这有点难，所以就是那个布料的布衣服布料的布，课就是那个这个功课的课。对，布克新闻，它是另外一个介绍，就是
李克强的课。
对啊，就是介绍书本啊，就是介绍也是读书的那个 podcast。然后它是实体，就是把 podcast 实体化，然后会在思想森林。所以，刚好呢，内容跟这个美国的决断其实有点像，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美中台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本书啦，就是我们以前写过那本书嘛，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哈，就是同样的主题，其实就是跟大家科普哈，就是最新的美中台关系的这个现况这样子。
还有吗？还有 Jerry 有没有叫广告的？
我没有工商的东西。
好啦，那就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OK， 那这边 也来，哎，方瑜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最近你常被问到的一些问题？
没错，因为刚才有提到520快要到了嘛，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记者现在正在努力的写文章，因为大家都想要关注就是新政府的这个人事任命跟之后的这个走向。那我最近就被问到说，那外交国防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事务方面的这个新政府的人事啊，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稳定性很高，因为你其实看一下那个外交国防国安会这些人士其实都是一些熟面孔，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风吹，就是挪移大挪移的概念啊。那其实这个透露出来讯息就是说其实是会有高度延续性的，尤其是又加入了萧美琴当副总统嘛，所以就是会延续之前这个大方向，所以大概的这个大意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个非常稳定的台美关系，跟我们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应该也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我其实今天好像有新闻出来，就是这个政务次长等等，就是在从部长下面的第二个等层级的部长的次长们，其实大很多也都留任啦，所以真的就像方瑜所讲的，这个延续性是还蛮高的。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先来讲一下今天的 trivia 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本周的新闻 highlight。 好，本周的 trivia 呢是哪一位第一夫人因为她的有声书而赢得格莱美奖。所以美国有一个第一夫人，她有格莱美奖哦。
我觉得好像很好猜耶。
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是 Michelle Obama。
OK， 你觉得是好，
对哦，他的演讲那么强，对不对？这很可能，
他之外的应该比奥巴马好吧？
我印象中他之前出的那本书是卖的非常好，
好像比奥巴马的还好。
我自己是觉得他的人气比奥巴马还高。
对，好，那我们就最后的时候来跟大家公布到底是哪一位第一夫人有格莱美奖。好，那呢今天的新闻重点呢，第一则是来聊一下布林肯支持台湾加入 WHA， 再来是我们看一下就是皮尤研究他们最新民调是关于美国怎么看待中国，美国对中态度。第三则新闻呢，我们是综合多项好几个这个美中台的国防相关新闻啊，包括印太司令的交接，然后呢这个美国亮相新的那个短中程飞弹武器系统，还有中国的经济胁迫造成12个国家向美国请求救援。然后第四个就是美国新闻的部分，我们再来聊一下现在全美都最聚焦关注在这个美国的校园冲突。 OK， 好，那我们呢今天在进到新闻之前，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去孟加拉嘛，那这次我是跟敏迪去这个 World Vision 世界展望会的 G230 的团，那我们去到的是罗兴亚难民。那罗兴亚难民他们就是一群他们是穆斯林，原本生活在缅甸靠近孟加拉边境的这个地方。那在2017年，他们其实陆陆续续从都一直受到这个缅甸，因为他佛教的佛教立国或者民族主义的这个迫害，很难得到公民权的，然后其实很多人也甚至是没有办法拿到出生证明的。所以呢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又有一波大的迫害，70万人直接涌入了孟加拉。那所以我去到那边的难民那边，总共在就是陆陆续续再进来2017以后以及2017以前的这个难民总数，大概有100万的罗兴亚难民在那里。那我之前去过希腊还有塞维亚的难民营嘛，那那个时候也都是就带着麦克风继续跟大家在录 podcast。 那这次去到罗兴亚难民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还没有看过状况这么糟的一个群体，然后一个生活环境，不管是他们的卫生状况、他们的教育情况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再加上刚才提到他们在缅甸所受到的迫害，是他们很多人甚至是没有身份，那个是没有公民权或是没有这个出生证明的，所以他们不像是我在欧洲遇到这些难民，他们可以到了一个国家之后证明说诶我从哪里来，那呢我受到什么样的迫害，我要寻求庇护。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连自己证明自己是谁都没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
幽冥人口的感觉。
他们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是一个人，所以看到这边的人的情况，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难过。 但在这个在这几天五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欣慰的，就包括是其实比起好几年前整个难民营的状况有在好转一些了，而且再好一点的事情是其实这些 stateless 就是无国籍者最近有一些讨论在讨论是不是可以提供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份证明。那其实在1923年就是一战之后，当时也一样，欧洲有非常多的难民出来，那主要那个时候当比较多是从俄罗斯出来的。那当时国际联盟就是联合国的前身的其中一个专员，他叫南森。这个南森呢，他就推出了一个叫南森护照 （Nansen Passport）， 那给了这一些无国籍者，然后让他们之后有国籍，不能说有国籍，有一个合法的或是被认证的这个身份证明，让他们至少可以进入到体制内。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开始，因为俄乌战争的事的状况，所以又有人在开始讨论是不是要重启南森护照。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个议题看到罗兴亚议题上面真的有比较大的前进。还有罗兴亚议题在2017年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其实有个很大原因是 Facebook 它的这个平台控管言论的这个机制非常的差，所以造成很多的仇恨言论不断的散布，也造成这些仇恨言论最终成为真的成为看到见血了。那现在大家也知道 Facebook 的至少先进国家他们对 Facebook 的一些管制是有法律措施的了，然后他们是有一些法律措施可以要求他们加强他们的管制，那 Facebook 也越来越在意这些议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气馁，就是对于这些议题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那相关的东西到底大家可以再做更多什么事情，我这边就不多讲了，因为今天观测站还是在主要是要 focus 台美中嘛。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敏迪选读，然后我之后跟敏迪也会在上一次百灵果也会讨论这个议题。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就是私讯我。 OK， 那希望大家
我想要这个提醒大家，或者是重新工商服务，就是我们观测站侯立哉的那个第28集，也就是今年2月25号，就是在228纪念日之前，我们有专访台全会的施义祥研究员，我们去谈的就是说地域的难题，世界警察为何 无法阻止种族灭绝，其实就是跟这个题目很像了，就是说他们在这本书是这个蔚城出版社出的这个长篇好书，也就是他们常常在出一些砖头书，非常精彩的砖头书。但是这个他讨论的是说，为什么这些世界上的重要的国际组织跟强权国家没有办法阻止很多这种种族灭绝的事情。罗兴亚族其实也就是被这个缅甸政府很可怕的这个对待嘛。那所以大家可以再回去听我们在2月25号的这个观测站侯立哉的第28集。
方宇可以再讲一次那本书的书名吗？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地狱的难题：世界警察为何无法阻止种族灭绝》，蔚城出版社。它的作者呢是这个沙曼莎·鲍尔，他是前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在奥巴马时期的这个驻联合国大使，是一位很杰出的女性的人权工作者以及学者。
好，谢谢方宇，我现在已经正在那个博客来下定了。好，
而且他还蛮支持台湾的，尤其在 COVID 的时候，身边的 power 嘛。然后他，我那时候就有看他，因为他就是奥巴马时期的官员。然后那个时候他上节目的时候，他还特地提到台湾，在 COVID 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和 rediscover 台湾一样，就觉得哇，台湾的防疫表现很好。然后那时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人。
好，那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国际的一些身份的议题有兴趣的话，也有一本书也蛮推荐给大家的，叫做旅行许可证，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它有点像是去爬书过去难民或是无国籍者所碰到的一些困难，然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护照制度是怎么来的，那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节新闻。好，第一节新闻的话就是布林肯他表态支持台湾加入 WHA， 那这个就刚才讲太多话就先交给 Jerry 好了。
好，可惜今天香菇跟 Leto 不在，所以布林肯没办法讲台语，那就由我来代代替一下。对，就是布林肯他最近就发表一个声明，那题目就是 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那他就指出，台湾于2009年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曾经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那强力鼓励世界卫生组织 WHO 恢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一次的 WHA， 使世界可以再次受惠于台湾的专长跟经验。那这是他2021年1月上任以来已经第四次的公开挺台，重新返世界卫生大会这样子。那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呢，他也在就是最近刚好国会他就是参众两院他们都有一个听证会在外交委员会上面，那他也都有表达这件事情，就是要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 那甚至还包含其他的国际组织，像国际民航组织ICAO 跟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等等。
好，那今年的大会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觉得他们会讨论，然后以及也希望通过啦一个叫做大流行病公约，就 Pandemic Agreement。 那现在台湾就根据卫福部他们说，就是台湾也很努力的要去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那其实我们过去在第二季的时候，然后以及方宇的这个火力站，我们都有访问过，一个是江冠宇医师，另外一位是一个工会的代表，那他们都有以不同的方式去参与 WHA。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是以国家的方式嘛，但是有时候是不行的，所以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可以去参与。那方宇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哦，是的，那个今年的2月11号，就是在观测站侯立斋的第27集，诶，就刚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第28集，啊，就是第27集，就是这访问这个江冠宇医师，那他是代表这个国际 NGO 去参加的。台湾要用国家的这个名义去参加 WHA 或是 WHO 都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现在其实只是想要要求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那这个大会其实还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哦，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本身有包括非常多的不同的专家会议，那在这个专家会议或者是也是有专门为了准备世界卫生大会而这个召开的这些很多的工作会议，那我们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的医疗的这个不管是水准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能量也好也都是非常的高嘛。那这个尤其是这个是攸关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健康的这些事情，那中国这样的政治打压其实是非常的没有道理的。那过去我们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曾经加入过WHA， 那就是去参加 WHA， 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还跟中国有达成一个协议，然后中国就在 WHO 这个里面呢就发了一个备忘录给大家，就说哦，以后这个台湾呢就是自愿的由中国来做安排这样子。好，那这个大家想看那个的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台湾是被中国可以就是在国际组织上面去安排这个事情的，这对我们的主权当然是一个打击啦，就是说等于是我们拿主权去换这个国际参与这样，而且我们还只换到了像这个 WHA 这样子，那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再走回过去那样子，就是去等于是有点像祈求这个中国带我们进去那种方式。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不厌其烦在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质疑美国说啊，美国不是很挺台，为什么不发起这个投票嘛，投票表决这样子啊，美国为什么不提案这样子啊。这个很道理很简单，就是现在提案我们是必输的啦，就是在 WHO 里面大家不敢直接得罪中国，然后中国可以直接控制的这个国家的数目仍然是非常的多啦，所以现在提案我们必输，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一个这个无谓的这种提案。所以你如果去质疑说什么美国为什么不提案，然后借此来讲说什么美国不支持台湾，这是完全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我觉得这个齁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些基本的这个事情啊。
嗯。我也刚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今天在准备就是在写这题的脚本的时候，我姐姐就坐我旁边，然后就问说那这样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就以一个民众来讲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也想了一下，就刚好最近参与了一些就是工作关系，所以参与了一些就是这种国际性的 医师之间的这种论坛。那我说真的我还蛮惊讶的，然后其他国家的这个与会者也很惊讶于台湾医生们的这个求之若渴的这个态度，以及台湾的医生的专业。那这都是他们非常非常感到，就因为我们是办了在亚太地区办好几场，所以他们当这些欧洲的西方国家看到台湾在工位上面在医疗上面表现，然后跟这些亚太地区比起来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觉得哇，台湾走在非常前面。但是看到这些医生这么努力，然后而且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投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些医生非常的辛苦也蛮血汗的嘛。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民众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更在乎的是把我们台湾的就在乎更多健保议题，然后健保二代健保的一些危机的议题，然后我觉得关心这些议题，以及医生像现在韩国就有看到很大的反扑嘛，然后关心医护人员他们的这一个工作环境，我觉得让台湾的医疗可以持续在国际上面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般民众可以做的事情。好，那不知道 Jerry 或方宇要什么补充吗？
没有，我希望能够台湾能够早日重返国际组织，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那我们这节新闻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这个 WHA 到底会不会参加，大概就是在这两周内就会知道了嘛，因为也快，
也就是在五月的时候。
对，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参加 WHA， 其实呢，就是取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要不要发邀请函给台湾。
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很显然的也不太敢直接得罪中国啦，所以我是觉得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啦，那就是不需要把这个事情看作那么的严重。可是就算是这样子，就算我们加入的这个可能性很低，我们仍然要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然后甚至要想很多的办法，然后想很多更好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我们台湾的力量，就是台湾 can help。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持续努力的。
好，那我们这节新闻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新闻。好的，第二节新闻呢，是我们其实每一年差不多这个时候都会来分享这个这份研究，那就是皮尤研究中心会在华府，美国华府非常专业的这个研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他们最新的调查出炉了，那当然就是关于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OK， 那快速跟大家讲几个重点，就是 81% 的美国成年人对于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那其中呢 43% 在这 81% 里面就是有43%他人他们是持非常负面的看法，43%差7%就一半这个还我觉得还蛮严重的。 OK， 好，那如果你又再去比较一下共和党跟民主党，哪一个党倾向的人会对中国有更负面的观感呢？答案是共和党，他们对中国的这个负面观感会比较重。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民调里面问题来问他说，你觉不觉得美中是敌人的关系？那也可以看到就是共和党的人更认为美中是敌人 enemy， 而不是这一个competitor， 而不是竞争对手。好，那年龄上面也会有差，就是年龄越大的人也对于中国对有更负面的观感，而且他们也认为中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敌人。 OK， 所以 narrow down 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是觉得对中反感最多的这一个群体。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一份报告的对的一个启示好了。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的这个就是一直固定的有在发这个，他们在各国从世界各国都有做这个 survey，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钱，非常令人这个身为一个研究者我觉得非常的羡慕不是，这有点歪楼，这是一个题外话就是说他们有长期持续的在做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好的对照。那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你看这个 unfavorable 有 81%， 这个 那未免太高了吧。
嗯，
就是你十个人路上十个人有八个人说中国是一个不好的国家，欸，就是这个比在台湾测还要高哦，就是这个 很有趣。那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其实即使是在拜登政府一连串对中国的这种竞争，对不断的去定位中国成一个就是去影响世界局面局势哈，这个世界秩序嘛，那其实民主党支持者的这个影响好像就定格在那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说到底是政府的宣传不够呢，还是这个因为你看在国会里面其实是两党都有很大的共识，所以我觉得照理说对于民主党跟共和党支持者来说，他们接收到讯息应该会差不多，可是没想到还是有蛮大的差别。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以政治学家可以好好发挥的一些地方。不过这个两大党的支持者在这个中国影响力的增加这件事情态度是一样，就是说大概都有七八成的人觉得说中国，而且还就连那个没有党派立场的人，其实在这一题上面大概都有七成左右都认为说中国的这个影响力是一直不断在增强。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是真的都可以感觉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力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第一线的比较 local 的一些地方，他们会直接受到中国人不见了这件事情的影响。因为这几年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或者是工作的人数大量的减少，那在第一线最 local 的这个 level 或者是在很多的高等教育，你中国学生就大量的就是不来了，所以你会直接受到招生上就有困难，然后这个地方经济的这个结构就会有所影响。那这个会怎么样影响到选票跟政治，这个还必须要再做研究这样子。
我想要问一下，刚才方宇你提到就是说影响力中对于中就两党对于中国影响力增强都有一定就是一致的这个看法。那但是我自己有个感受，就是美国是一个高度自我反省的一个文化或者是国家嘛，就他们会自我反省，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这几年美国的这个发展好像有点担忧。那这个但是中国反而是一个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评量可能有时候会高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他们本身对于怎么看自己是有关系的？
没有错，我觉得美国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一开始讲的那个《美国的决断》这本书里面，其实就讨论哦，大家要记得去参加这个读书会，或者是把这个张国成老师的书，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书找来看哦，这顺便工商服务一下。美国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因为它整个不管是学术单位也好，或者是你看华府有上百个智库，几百个智库在那边整天就在那边检讨自己的政策哪里有问题，哪里要做得更好。我觉得真的是你是看不到那些智库对美国做什么歌功颂德的，他们根本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每天就在比赛说谁做的检讨比较好，对不对？就是谁的这个检讨的这个比较厉害，然后谁提出来政策比较厉害，这其实是一种我觉得还蛮良性的竞争，这就是自由市场或是这个言论市场的这个厉害之处。那在中国不一样啊，在中国你看那些学术单位，他们可能不太敢讲真话，或者一讲真话可能就会先被处理掉，所以他们其实看不到问题了。那越往上层，我觉得这是独裁政治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大家要明哲保身比较重要，你讲真话讲不好听的话可能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们的自信心都爆棚。尤其是这个很多人都说，你看习近平觉得东升西降，然后觉得这个要挑战这个西方国家这样子。那这个以前邓小平就跟大家讲说要韬光养晦，时候未到啊，习近平就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一个很大的这个对比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刚刚方宇讲到，就是你们讲到，其实就是这种有点像是修正主义的感觉，就是我突然发展，就某个到一个时间点，他就会开始修正一下，或是反省一下自己的立场，然后这个其实从Pew Research 这个对于中国看法的就是民调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是从2005年一直做到现在是2024年，其实快将近20年之久，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就是一直在交错，就是它每隔几年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会开始对中国有好感，然后呢就开始，但是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下降，然后再过几年又会上升，然后它就会一直在那个交叉。不过这一次就是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史上，就是至少从他这个做民调以来是最大的。什么意思？就是大概美国民众对中国反感就是从川普时期2017年开始要发动贸易战那个时候开始嘛，然后这个趋势就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没有退掉过，然后而且他那个就是好感度跟反感度的那个落差距非常大。刚刚可欣讲到那个反感度大概是 81%， 对不对？那好感度现在已经是落到 16% 左右了，所以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其实我们在以前我们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蛮容易受到精英去影响的，因为外交议题本来就是跨国议题，本来就是一个可能离一般民众比较遥远的一个议题，然后再加上美国你知道地缘广大，很多人他们住在或是中部州的这一些人，他们不一辈子不需要出国，然后到跨个州就对他们来讲有点像是出国了，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国外发生什么事情的意识并不太高，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根据过去的研究会看到美国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态度蛮容易受到这个精英影响。那我觉得现在好像也看到是再一次去证实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就是美国的大众的民意跟整个精英之间的这个差距并不大的，就是现在民众 81% 嘛都认为对中国是比较是负面看法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整体整个美国典范转移，包括整个民众的部分也都典范转移了。好，那我们刚好转到这里，这边就可以继续接下去来聊这个美中台美中的这个军事国防新闻。好的，那我们首先先来聊一下这个美国印太司令交接。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三月的时候我们 podcast 有提到，就是报道有透露说我们台湾的海军司令唐华他会在四月初的时候访问美国夏威夷，然后出席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交接典礼，然后还会出席这个海空暨太空研讨会，然后去讨论如何去强化台美双边的军事合作，海军的合作。那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在美军印太司令他们在5月3号的时候就公开了印太司令交接典礼的这个照片，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参谋总长梅家树，他的绰号刚才发现叫做这个海军阿信。OK， 这个海军阿信呢他也现身在这个交接典礼当中，那就可以显示这个台美之间两军的交流非常的密切。
欸，等一下，他是一个上将，欸，结果被你讲的好像很可爱的样子。
对啊，讲好像很苦命的感觉。
我
很刻苦吗？
我没有这样，是报道这样写，他说他人缘非常好，然后在很多的公关危机里面都扮演这个拆弹的角色，所以大家可能就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就叫他海军阿信。
阿信是那个他的故事里面是有负责拆弹这件事情吗？
我是不知道，但是反正是这样写的。
好了，不过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参谋总长是我国最高军职的位阶，也就是最直接负责军令的那个重要的人士，所以这个意义其实是非常重大的。
嗯，好，那刚才有提到这个海军司令的交接嘛，那他这次就是从这个 Aquilino 就是我们之前好几次都有提到那个他出席国会的听证，然后回应台湾印太议题的这位司令，那他要交棒给这个 Paparo， 那 Paparo 就交给 Jerry 来介绍一下这位 Paparo 好了。
好啊好啊，那在那之前呢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美军还有6个作战司令部，那印太司令部就是规模最大，就是最重要，然后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那它其实就涵盖了从夏威夷一直到印度这样子整个印太地区，那还有包含了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也就是驻日本冲绳的基地。对啊，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冲绳其实一共设有31座美国军用的专用基地哦，那其中最重要的基地分别是加索纳空军基地跟普天间海军陆战队飞行场。对，那回到刚刚提到的交接典礼呢，除了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在场之外呢，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参谋总长梅家树也在那边，那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澳洲的副总理，那他现在是兼国防部长，以及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都在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印太地区同盟大咖都到场了这样。 那这位新的司令 Paparo 呢，他其实是从一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就是 Top Gun 的这个学校。其实 Top Gun 它是海军的一个 program 嘛，对，那他这个学校呢，其实是真有这个学校，就是叫做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 United States Navy Fighter Weapons School。 那他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那在海军已经服役了37年，然后也在空军陆军这些军种都服役过，那飞行时速超过6000个小时，这样子可以，他这样子应该如果是换
专业的
航机，他应该是各个航空公司的 VVIP 了吧，就飞超过6000个小时。对啊，不仅曾经被调派到沙特阿拉伯和冰岛为美国空军驾驶 F-15C 英式战斗机，那他也曾经参与过就是美国陆军在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工作。那在交接典礼上呢， Paparo 就说，印太司令部将和伙伴合力防止基于国际法秩序的和平遭到破坏，这样，然后共同维护就是之前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他也说他会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各项危机跟冲突，但是面对威胁的时候呢，他们将准备与之一战。那很显然的，这个冲突跟危害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这个，对，就是这个人其实应该是蛮明显的。对啊，看来有人又要不开心了。
哎呀，算了。
当然就是这个中国，哎，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 Top Gun？ 我觉得拍的真的超
好
的，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
第二集
都拍的非常好。对，那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哦。就是你看完之后就很热血的，会很想要加入这个海军这样子。那个虽然他们是开战斗机的，不过他们是海军的战斗机。那在电影里面，就是 Top Gun 的最强的飞行员，最后当上了这个印太司令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司令嘛，那所以这个在真实世界，我们相信这位新的司令也是他们同届当中应该是就佼佼者。好，那这一次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他在这一个发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菲律宾的参谋总长，
对，
菲律宾参谋总长的名字叫做，这是 Romeo Brunner 吧，应该是这样念的。他说他特别提到说，我们以后不要再讲什么灰色地带冲突这种。灰色地带 Gray Zone Activity， 就是说还没有到军事冲突，可是已经有在威胁到我们这种事情。比如说最近这个中共在这个金门海域这个骚扰我们的这个船，这其实就是这个灰色地带冲突。或者是中共最近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海外的海底电缆一直不断被破坏，我们怀疑是中共做的，这也是一种灰色地带。那 Paparo 他就特别讲到说，我们现在就是如同菲律宾参谋总长这个布劳纳讲的，我们现在要讲成这个 ICAD、ICAD 应该是这样念，他是不是直接这样念？ I 就是这个 illegal、非法的胁，然后 C 就是胁迫、coercive， 然后 A 呢是 aggressive 咄咄逼人的，然后这个 D 就是 deceptive 欺骗的。就是说你不要再说什么灰色地带，这样感觉好像就是中共做的这些事情，他没有说中共了，他说但好像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好像就是灰色的没有关系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温和，但你不是啊，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非法胁迫咄咄逼人，而且就是欺骗的。那这个他没有直接讲中国，他讲了好多他说除了中国在印太侵扰扩张，还有俄罗斯、北韩，还有很多极端暴力组织。哦，这个不开心的人不止中国，这个我觉得这个新的这个司令这个发言对啊，我们以后不要再讲灰色地带，我们要来学习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四个字背起来 ICAD 这样子。有点难背但是就是这其实也就很直观嘛那这个不过这个他针对台湾还有特别讲他说梅加速上将呢是他的伙伴战友这样子，然后他说我们会特别讨论亚太地区的战况这样子，然后呢美国印太司令部呢会全力抵抗中国的这个扩张，然后需要彼此的合作跟协助跟盟友之间然后做好完善的准备所以呢这个我们之后呢再来为大家继续的去追踪这个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军事最新的状况。
OK， 那关于这个完善的准备，当然也有包括这个武器系统嘛。那同样也是军事相关的新闻，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是继续的聊下去。那这个新闻是由《纽约时报》他们报道的，那是关于这个美国新亮相的短中程飞弹武器系统，而且这件事情要从2019年讲起，就让 Jerry 来讲股好了。
好，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他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他其实退出了一个1987年所制定的中程核飞弹条约 INF。 那这个条约其实就是禁止了美国跟俄国的军队拥有射程约300到3400英里的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能有这种短程和中程的飞弹武器系统就是了。那但是当时美国政府就认定俄罗斯多年来其实你都一直在偷偷在做，一直在违反条约，那都在发展这样的武器，那为什么我要遵守这样？所以当时、而且那时候美国官员就表示，中国不断成长的远程飞弹库也是，就是因为中国不在这个合约里面，但是所以他就没有被约反被哦 sorry 他就没有被约束，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太不合理了，所以他当时川普政府就决定要退出。
对，然后这个纽约时报最有趣的是，他就是报道说美国退出了这一个中程核飞弹条约之后，就开始发展新型的这个武器。那最近在四月份，就上个月份刚结束的这个美国跟菲律宾的军演期间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新武器出现，这个新武器的名字叫做 Typhoon， 那个跟就是那个台风的那个英文少一个 O 啊，只有一个 O 哦。那这个要怎么翻译？这个叫台风。对对对，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可以中央社把它翻译成泰风啊，泰国的泰风这样子。那这个你要把它翻译成台风也可以这样子哦，飓风。
泰风很像什么泰式食物的什么泰风？
对啊，
披萨。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陆基的哦，就是在放在陆上，然后可以针对陆上的目标，也可以针对海上的目标。然后它最远最远可以发射到1000英里左右的海上舰艇，也就是说这个以前因为有一个条约在那边，就是约束美国跟俄国说你不可以发展这个这样子中程的这种飞弹系统，不行。然后就俄国一直偷偷发展，然后美国就说那我们也要发展这样子，不然的话就你们有这种武器系统啊，我没有啊，这样岂不是我吃亏、哦、那尤其是中国现在也是。那这个东西又受到2022年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是乌克兰从地面部队哦，他们的地面部队从卡车发射的一个叫做海王星的反翼巡弋飞弹，直接把一艘在俄国的黑海的这个舰艇给击沉了。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美国，就觉得说，哎，这个陆地上的这一种陆基的那种反舰飞弹，看起来这个核阻力是蛮高的，而且其实你想想看，你要发展很多的这种飞机啊或者是船舰相比，你发展一个那种飞弹系统是相对而言便宜很多的嘛，这个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之一啦。所以说他们就发展了一个中程的这个陆基的这个飞弹系统。纽约时报就直接把这个连起来，就是说在这个没有这个中程核飞弹条约的法律约束之后，那美国国防部就开始密集的去测试新的这个武器系统，而且这个武器系统是可以安装在什么？安装在卡车上面，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货柜里面，就是等于是个卡车载的货柜，有点像是这根本就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不就是卡车？
美国卡车最多，
对，就是卡车的样子嘛。然后卡车，然后你就可以到处开，你就不会。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开战的时候不会立刻被，因为你通常一开战的时候我们现在想象啦，假设未来中国要打美国，假设未来中国要发动冲突的时候，他会先打日本的美军基地，也会打我们嘛，对不对？所以都会打、哦、那他们会做什么？会先把军事的那些设施都摧毁，就是发很多的飞弹啊，把你的机场啊或者是这种这个飞弹系统都摧毁。那可是如果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装在卡车可以移动的这种，哇，那是不是就是你就是很难去被定位这样子。那这个纽约时报还找到什么匿名官员证实说，这一个系统，新的这个系统呢，射程实际上可以到290英里、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把这个飞弹系统放在菲律宾，你是其实是可以 cover 到台湾海峡的，好、那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东西发出来之后，很显然中国就会很不开心的，真的很不开心的、就是你展示了一个新的武器系统，然后你跟我说，这个东西可以 cover 到台湾海峡，这是什么意思？而且就是最近这个美国在菲律宾又新设立了很多的军事的基地，而且又面对了台湾海峡， 跟那个巴士海峡。哇，那这个就是针对谁，这个就可以不用再说了，这样。
他说没有啊，
没有针对谁，对，没有，
对啊，
他练习而已，
当然要这样讲、
对、啊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我们就持续的关注在这个台美中关系之间军事上面的平衡啊。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比较在意的是，我觉得这次我觉得刚才提到就几个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看到菲律宾跟日本他们的角色越来越重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台湾美国菲律宾日本我们之间要怎么在下一个520之后更强化我们之间的合作，然后呢让这个合作之间可能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国家整个文化官僚体系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摩擦，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那我们当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拖延了，所以就希望我们在这部分我们就继续的关注，然后也希望台美中，对不起，应该是台美日菲之间的这个合作可以更顺畅。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来聊聊美国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庞佩欧是川普外交团队的核心人物，他作风强硬，抨击中国人权议题，批评伊朗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推动北韩去核化，以行动支援以色列，这种打破固有外交政策格局的做法引发了外界的侧目和争议。绝不让步这一本书是他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他和各国领导人互动精彩故事，以及他对于当代世界的分析和观点，娓娓道来他如何协助川普政府制定颠覆华盛顿传统的美国优先方针。对任何想要理解美中关系的未来挑战以及台湾在其中角色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作。
好的，我相信美国新闻大家这几天应该都会一直听到的是美国各个大学主要最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哥伦比亚哥大嘛，那还有但是各地好多个大学都开始有这个示威或是一些校方跟学生之间的一些对抗，那主要就是因为加萨的这个议题。那我就先交给 Jerry。
好啊，那这个事件的起火点其实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了要呼吁反战，那其实就是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嘛。那大家都可以从新闻都可以听到，就是加萨那边大概死了，目前好像有超过34000人左右，就是平民啊。那很多学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认为有点几乎到种族灭绝，他们都直接称这个就是 genocide 的程度，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声援这些加萨的平民，然后呢要求这些大学应该，因为你要知道美国大学很多他们的经费来源不只是学费，他们也有收捐款，然后他们会拿这些钱去做投资，这样子他们才有办法赚更多的钱去支援学校的营运。那其实很多投资的标的啊，这些投资的对象都跟以色列有关，所以他们就是觉得不应该拿我们的学费去继续支持以色列去做这样子种族灭绝的行为，所以他们的诉求就是要校方 divest，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 TikTok， 就是要跟中资 divest 一样，就是学校不能再拿我们的学生的钱学费来投资以色列。那他们就开始发起了占领校园的运动。不过呢，各大校方在4月30号的晚间呢，就突然请求纽约市警局派出镇暴警察，就是 Riot Police，直接进去学校开始逮捕人。然后呢，这个就是最大的导火线，这样子。因为在那之前其实都还算是 peaceful， 那可是那个警方一进来就直接就是整个事态就升级了，那就可以看到
这校长未免太天才了吧。
Yep， 因为你知道这个校长之前也是后来被抓，有到，因为前阵子不是也有新闻，就是一连串的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校长都被叫到国会去听证嘛，对不对？那前几个好像是 Harvard 嘛，对不对？就是回答不是很好，后来就下台
了。Harvard 校长就下台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一次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好像是才刚调过来，好像才一年还是不到一年而已，所以我不知道是为了 job security 还是怎样，他就是在听证会上面其实也都是对议员的质询就是回答的非常的妥帖，就是讲出议员想要听的话，那当然就引起学生的不满。那这一次的行为又更 假声，就是学生对他的那种就是不满意的感受这样子，因为他就是直接，甚至很多教授就是他不一定是支持这一次抗议行为，但他都觉得学校这样做好像有点太过火了，因为他直接请政报警察进去。那当然就是以这个作为起点，现在全美的很多的大学，像德州这边的话 UT Austin 也很这个也有发生就是学生跟警察冲突。然后我在的 Houston 呢，我自己是这几天有去，因为我平常有时候都会经过 Rice University 就是莱斯，那我也有看到一些学生就是 encampment， 就是他们就是占据一个草坪啊或是一个 campus 这样子，然后就是搭棚，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标语，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摊位，你可以去了解这个状况。但是 Houston 这边算是还蛮和平的，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动静这样子。对啊，那这个现在呢，除了美国之外呢，其实现在世界各国也都，这 就跟当时好像那个弗洛伊德事件一样，就是从美国作为起点，然后现在也是扩散到全世界，都也有挺巴勒斯坦的这种示威的活动。对，那甚至像在德国跟法国呢，目前的状况是他们因为不希望再增加，就是他是以不要增加国内分歧为由，他们现在甚至是宣布禁止一切挺巴勒斯坦的集会。OK， 那美国这边则是就是华尔街他们也有几个人，就是几间公司啦，就直接说如果有这些，就是他们会拒绝聘用这些声援巴勒斯坦的哈佛大学生或是这些大学生这样子，因为他们就觉得目前现在变得有点棘手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自己在看主流媒体的报道的时候，他们就是我觉得已经走歪了，因为当时学生的诉求，其实这个我们在看各个不管是太阳花也好，或是运动，或是反送中 ，exactly the same thing， right？ 就是你学生有这样的诉求，就是要 divest， 然后要支援加萨的那些平民，但是现在就被曲解成就是他们是挺哈马斯，或是他们是反犹太。OK， 就是这个已经变得是整个走歪了。对啊，那我自己是觉得现在就是讨论都不太一样了。然后，
因为我想要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在在美国哈，大家可能无法想象，就是说犹太人是多么的势力庞大。我在你要想想看哦，在所有的最重要的大公司、所有最重要的组织、所有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哈单位哈，比如说什么中央银行这种，就他们叫联准会哈，就准联邦储备银行，各种最重要的组织，你能够想象到的。几乎最高层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任何的一些发言，你不要说学生的啦，就算是一些很有名的，有名的人，比如说前一阵子的这个 NBA 球星这个 Kyrie Irving 啊，只是他就有一个发言，只要被诠释成反犹太，那就知识体大，你就会这个你就是很有可能会社会死亡，
对。
很有可能哦，所以对，这是因为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势力真的非常庞大，那你最好哦不能够触犯这种天条。那我觉得主流媒体有点在刻意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小心还是刻意的曲解，或者是他们想要把它引成二元对立，这样他们的流量可能这个点阅率会比较高，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其实这样子对学生来说，其实就会有更多人就不爽。就等于学生会是一种被欺负、被主流媒体欺负，甚至被政治人物欺负的那种，或者被校方欺负的那种概念。那当然，你这火就会越烧越大，就是越来越多人就会加入这样的这个抗争当中，这样子。
对，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刚刚补充，就是方宇讲的那个东西，它的确是最实际的原因，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很多，就是犹太势力真的是蛮庞大的。那但是表面上其实是因为。犹太人在二战之后就是被迁到以色列嘛，就是成为国际上各方联名的角色，那也就成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所以换言之，为什么反犹太主义会这么的糟糕，或甚至会导致你社会性死亡，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一种思想跟言论。那这一次事件其实也是唤起了学生，其实这几年我们都看到就是要反政治正确，对不对？所以某一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也可以解读，就是这次事件其实就是学生想要对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这种事情造成的反抗。对啊，那而且他们也觉得说，对 哈马斯做了很糟糕的事情，那西方民主国家其实我们也看到，不管是甚至台湾也是一样，就是很多人都对于哈马斯其实是谴责的，不过他们对于以色列这样子的暴力行为似乎力道就远远不及对于哈马斯的责备，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讲到现在有很多的物资很难进去加沙，就是因为以色列他不让这些国际援助的物资进去，所以他们要开始用空投，甚至不是前阵子才有那个也像是一个 World Bank Food Bank 的一个国际的组织就是要提供食物吗，他们就被以色列的军方攻击，然后呢当时拜登也超级生气的，因为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人道救援的组织，然后呢后来甚至有阴谋论说他们其实是被锁定攻击的，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证实，不过就是连、
欸、以色列的总理那个
纳坦雅胡
其实他也是一个蛮糟糕的人啊，就是一个他根本就不甩美国，然后他就是故意要让这个冲突升级，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拜登政府会之所以被搞成这样子这么的难堪，也是因为以色列根本就不甩美国，不甩这些所谓的国际的这种人道的这些事情。
而且很多你知道，其实你说他是反犹太好了，就是几点要讲清楚，就是纳坦雅胡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点算是极端的、他是蛮强派，我要怎么把它讲的比较好，不要讲那么的严重一点，就是强人的领导者 right， 那所以以色列政府跟以色列人其实很多人就是说你要分开看，就是以色列政府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不代表这就是所有以色列人 的看法，不过他的确又被选上了，所以我是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有民意的代表性，因为他就是还是民选的总统嘛。那再来就是
总理
这样子，对啊，然后再就是这一次的学生活动，学生的就是挺巴勒斯坦，或好，这个也其实也要分开看，就是你是要挺他们，其实也不是挺巴勒斯坦政府，他们是挺巴勒斯坦人，甚至是更 specifically 就是加萨地区的人民 ，right？ 那这些
没错，
挺要 divest 的这些学生抗议学生，他们其实很多也都是犹太人啊，所以就是说要。ceasefire 要止战以及就是要声援加萨走廊居民这件事情其实是得到非犹太学生跟犹太学生的支持，只是就是刚刚讲到主流的这些 cable news 就是把它变得就是哦你就是反以色列，然后呢反以色列的战争就是哦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他都不能报复恐怖主义吗，他不能对于就是他不能查缉这些恐怖哈马斯恐怖主义嘛，就也不是这样子，然后现在甚至讨论变成是说他们到底是不是违反校规，那他们是不是造成别人不方便，因为像 UCS 的话他们是就是原本要办毕业典礼，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校园这些 encampment 然后他们无法举办毕业典礼，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你造成我的不便，那你这样，但这都是好老派的 talking point， 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子，你只要 protest 势必就会造成他人的不方便，那但是造成他人不方便是一个好的就是去 counter protest 的论点吗，因为老实说你要造成就像那些当时好莱坞的大罢工，你就是一定要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大众的不便，大家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才会让这件事情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你只是就是非常 peaceful quote unquote peaceful 自己这边不干扰其他人，那没有人有理由要去 care about you， 因为你就是你不会影响到我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要关注你呢，所以那现在的讨论就变成一面这样子，是不是违反校规，是啊他们违反校规啊，那他们有没有造成别人不便，有啊他们有造成别人不便啊，那在这可是这代表他们的论述是没有道理的吗，所以我就觉得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头痛的，尤其是这些都是常春藤大学都是名校，那 UT Austin UCLA USC 都是名校，然后这些名校不是都在提倡说就是要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s of change 吗，就是要改变吗，那好那现在这些学生跳出来挑战所谓的政治正确 right， 然后就是面临到整个社会的这些有权阶级的人的集体打压，我就是看的就是觉得哇真的是蛮虚伪的，就是这些社会的企业成功人士在校园演讲的时候都说要 change， 然后真正学生要开始发动改变的时候马上就打下去，
嗯，因为时间关系，我 wrap up 一下好了。我觉得还是跟接下来的大选我们做一下连结。那其实根据 Youth Poll 的 Harvard Youth Poll 他们做的这个哈佛的民调，他们四月的民调，你可以去看到，其实你如果去问到年轻族群，就18到20岁的这个族群，他们最在意选择，就是现在当前最在意的国家议题是什么，其实27%最多数的人认为还是经济问题，然后到很后面只有2%的人认为以巴冲突是最他们最在意的。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到最在意的东西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看到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好的去反映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去反抗。但我觉得可以看到的是，到底这个议题会不会真的主导接下来的这个大选。虽然最近看到很多的媒体就有一直在讲的说他之前那个詹森啊等等等，就是看起来会影响大选，但我觉得当然会影响，但那个程度我觉得大家还要再去看一下。那还有拜登政府他也很努力的想要去把这个年轻族群的再把他抓回来，像他最近在大麻合法化的这个议题上面，他也有做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今天还来不及讲，之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所以他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年轻族群的票巩固，当然现在是有点困难的。那最后我觉得我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台湾要做的事情不是选边站。那我自己也听到很多人会一直讲，就说我们台湾就要变成第二个以色列，我们要多强多强，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变成这个占据全世界重要企业里面的这个高管，然后我们要来控制这个世界。然后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论述，而且这样的论述其实存在蛮久的。但我觉得台湾，我真心觉得台湾现在的论述是比以色列好的。台湾现在的论述是具包容性的，台湾现在的论述是一个我觉得是有温柔的、有温度的一个论述。那我希望台湾可以保持这样子的论述在。那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台湾不能也没有必要去选边站。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去了解这个议题如何去影响国际政治，然后作为我们既然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也去看看我们可以如何一起去帮忙解决美国的一些困境，虽然可能很少，但我觉得这个台湾不需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去选边站。然后人道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关注。好，那这个
我快速的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在讲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川普他其实比拜登更加的去公开支持警察，所以其实他也不会因在这个事件当中他其实并不会因此受益的，就是说大家会讨厌拜登，因为拜登其实不太愿意得罪学生，也不太愿意得罪校方，然后他当然不可能得罪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其实学生会怪拜登不好好的要求以色列停止这个暴力行为啦。那所以其实这个对选情的影响还很难说。那第二件事情是根据一些现场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伙伴其实还在美国念书或是工作，他们说现在有一些听说就是说有一些外来势力在计划性的去煽动那种就是校园内的暴力事件，你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人都弄成那种暴力分子之类的。这个还没有证据，可是是有一些可能性。这个也跟很多其他的运动都是一样的，就是很多其他运动都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看相关的报道的时候必须要小心，就是你看到很多假设有一些暴力事件出现的时候，你要先想想看说那到底是不是原来的那些学生做的呢，还是就是一些外面的事情。那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提醒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现在会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就很喜欢用这种你看美国就是乱，美国就是很多社会动荡美国就是警察会执法过当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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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那他们也是一样过去一再发生，就是有任何的这一类的事情，只要有任何这类的这种冲突，中国都很喜欢拿来大外宣。所以我相信不久我们到台湾来之后会有一些时间差嘛，就会看到很多美国有多乱多烂的这种新闻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至少在心中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事情其实是背后是有很多复杂性，并不是这种二分法的。
好，那我们最后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个 trivia 的答案。所以呢，到底是哪一位第一夫人她的这个有声书获得葛莱美奖？你们不猜吗？你们不要
不是就是 Michelle 爸妈吗？
Michelle
答案不是 Michelle 啊，
什么？
他是 Hillary Clinton。
哦，
知道吧？
他出什么有声书？
对啊，
他有自己自传吗？
Hillary Clinton 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本书，有声书叫 It Takes a Village，然后副标是 And Other Lessons Children Teach Us。哦，那这本他是在讲，就是说他从第一夫人角度怎么去看，他看待美国孩童的未来这样子。那所以这本书之后就得到了这个格莱美奖，所以就是他是一位有格莱美奖的。欸，
补充一下，Michelle Obama 他也有得欸，2020
他也有吗？
Yeah， 所以是
两位，
而且重点是 Michelle Obama 他得两次，他2020年的那一本 Becoming 得了，然后呢2024年又得了。
那看来我这本 Trivia 的书有点太老旧了。
太老了，他可能出版年份没有 cover 到。
我要再赶快再推陈出新，再买一本新的。好好，那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冷知识。那最近大家，最近有声书在台湾也越来越红了，然后观测站的书有有声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呢，我们不是看一下，可以去听一下。好，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了，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ime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是服务现在太忙只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
拜。